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，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四课，我们希望来学习耶稣早年的生活。圣经对此的记载非常稀少，不过在本课我们将注意三件事。第一件，耶稣在圣殿中被献于主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1-39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博士朝拜耶稣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。第三，我们学习耶稣在逾越节期间进入圣殿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0-52。因此先来看耶稣在圣殿被献于主。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也由女子所生，因此他生在了律法以下。他必须在第八天受割礼，他被称为耶稣，意思是救主，正如天使加百列所说过的。但当耶稣40天大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必须再次带他进入圣殿，因为摩西律法说，头生的孩子就是头生的男孩要归给主，因此父母要带上孩子和祭物一起去圣殿把孩子赎出来。这样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做祭物用的鸽子一起来到圣殿，鸽子是穷人用来赎孩子的祭物。当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把孩子抱在自己怀中。这人是谁呢？他是西面。西面是一个虔诚的义人，住在耶路撒冷敬畏主。然而不仅如此，主也应许西面，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所以在这一天的早上，他被圣灵带领来到圣殿，在那里他借着信心得以看见这婴孩，就是当约瑟和玛利亚进入圣殿的时候，他把孩子抱入怀中，就赞美上帝。他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借着信心，他给这个婴孩做见证，尽管他仅是一个看起来跟别的孩子没有区别的婴孩，但却是上帝应许的那位婴孩。我们不知道西面多大年纪，但我们相信任何上帝的百姓都可以为此做见证，就是当主如此清晰启示自己的时候，他们乐意死去。这是西面所说的话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让我死吧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。同时他给玛利亚祝福，他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。我们可以在基督的一生和服事中看见这一点， 他要叫许多人跌倒，那些不信他的人，那些拒绝他的人，他们会跌倒，会灭亡。但他也会叫许多人兴起，将会有许多借着信心仰望他的人，相信他是救主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会升入到永恒的荣耀中。当西面正在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一个老妇人进入圣殿，她是亚拿，她已守寡多年，但她也看见了这个婴孩，为此她赞美上帝。她不仅仅在圣殿里赞美上帝，不，她走遍耶路撒冷，将这消息告诉一切盼望救主降临的上帝的百姓，他果真已经降临了。接着我们看见约瑟、玛利亚和孩子一起返回了耶路撒冷的住处，他们并没有返回拿撒勒，他们要再等候主。在他们在伯利恒停留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就来到了本课的第二部分，就是博士的朝拜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说这些博士是谁呢？他们来自何方呢？那时候的博士是指占星师，因为在许多东方文化中，这些占星师会通过研究星象来为他们周遭的事情做决断，我们称他们研究的东西为星象图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们看见一颗星星，一颗独特的星星，一颗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星星。我们相信这让他们想起了巴兰和但以理的预言，因为这些人仍然与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犹太人保持交流，这样他们便相信这颗星代表的就是犹大的星，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借着信心，他们做好了预备，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准备开始从阿拉伯长途旅行。我们相信他们就住在那里，一路到耶路撒冷。我说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借着信心前往耶路撒冷。没有星星指引他们去耶路撒冷，但他们推断说，犹太人的王会降生在哪里呢？当然在耶路撒冷。因此，他们前往耶路撒冷。当他们进入城中，他们可能会感到惊讶，因为看不到犹太人的王降生的迹象，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在庆祝。然而他们借着信心问道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？他们问着街上的人，但他们满脸惊奇地看着他们，他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最终他们来到了希律王的宫殿，来问他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。希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担忧，因为希律非常害怕有别的王来夺取他的王位，他之前甚至杀了几个自己的亲族，他觉得他们对他构成了威胁，因此他不知道答案。但他叫来了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问他们，他说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。他们知道答案，他们知道圣经，他们说这记载在弥迦书第五章二节，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。因此希律叫来博士对他们说，你们必须去伯利恒，那座犹太人之王的婴孩就在那里。但他继续说，当你们到那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好去敬拜他。但这并非他的意图，他其实想杀掉这个婴孩。博士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请注意，他们看见的那颗星立刻又在东方出现了，并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伯利恒的一间屋子。约瑟、玛利亚和婴孩就在那里，他们屈身跪拜着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孩，他们还带来了礼物。请注意这些特别的礼物，他们带来了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黄金是给君王的礼物， 乳香是给祭司的礼物，末药是给死人用的。他们是否晓得耶稣要做君王和祭司，并且也要为他的百姓而死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他们被一个天使警告，让他们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，所以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当希律等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自己被愚弄和欺骗了以后，他满腔怒火，充满了魔鬼般的憎恨。他执行了自己魔鬼般的计划，派自己的士兵来到伯利恒，吩咐他们杀掉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。但主知道万事，他也知道这件事的发生，他已经差遣了一个天使去警告约瑟，带着玛利亚和孩子逃亡埃及，待在那里，直到上帝再传话给他。我们想一想他收到的礼物，金子可以让他们在埃及生活，可能他们已经购买了一头驴来助他们赶往埃及。但我们必须再次留意，上帝的计划必实现。耶稣从埃及被召出来的预言要以这样的方式成就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埃及住了多久，但圣经说他们一直住到了希律死去。他们再次收到天使的指示，让他们返回家乡，回到拿撒勒，因为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。这样就进入了本课的第三部分。耶稣在圣殿里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0-52节。耶稣在拿撒勒长大，跟其他孩子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当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同他的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他们在耶路撒冷守满节期以后，就准备返回。按照习俗，他们是男人结伴而行，女人结伴而行。所以他们没注意到耶稣还留在后面，他还待在耶路撒冷。第一天行程结束后，当他们夜晚安营的时候，他们找不见他，他们担心了起来。第二天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就开始寻找他。最终第三天，他们发现耶稣与教师和文士一同坐在圣殿里，他向他们提问，回答他们的问题。圣经说，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智慧。我们不应该稀奇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充满了上帝的智慧。但我们听见玛利亚说，我儿，为何这么做呢？你父亲和我到处找你。耶稣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耶稣在这里告诉玛利亚，他正在做他父的事，他正在做上帝差遣他所要做的教导和传道。但耶稣还是跟约瑟和玛利亚回到了拿撒勒，伏在他们泉下，直到30岁。这里也有一个功课，是给我们的青年人和孩子的，就是顺服我们的父母，正如耶稣顺服他的父母一样。这也是第五条诫命对我们的教导，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愿我们能真正看见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一个祝福，愿这成为我们的渴慕，正如耶稣一样。谢谢。